诚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照着你的道，我可以安然站立。求你将这使我获自由的真理刻在我的心上。主啊，愿你的话语在我身上成就。阿门。最好给我来点音量。能力，能力。阿门。好的，晚上好。神祝福你们。谢谢你们的祷告。谢谢你的惦念。我们这次去的时间不长，星期四去了渥太华，聚会是在周五、周六和周日，然后星期一早就回来了。所以我想着要给你们带来个问好，来自 Mabondo 弟兄他们的教会，还有那里聚集的人，我没有太多机会告诉你们，但是周六，准确的说是星期天的晚上，手机上有一条信息，我们知道星期一早上才看到，而我们周四就得出发了。那信息是 Mabondo 弟兄发来的，他当时非常的沮丧，他说我很受打击，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说我们不能这个建筑弄不好，赶不上献堂礼了，承包商告诉我们还得两周的时间。他说我真是觉得好尴尬，让我心里非常的难过，于是我试着给他打电话，打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办法打通。后来他打电话到了教会的办公室，我收到了信息，或者说接到了电话，和他通了话。他说有一些弟兄，还有一些来自魁北克和安大略的牧者联系了他，对他说有没有建筑，这道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是为了一个建筑聚集的，我们是为道聚集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照常举行聚会，不管怎么样。于是他说那请你一定要来，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他们在渥太华的市中心租用了一个会议中心，大概有350或400人聚集了，有不少的传道人，不少的牧师从不同的地方赶来，还有一位朋友是 Mabondo 弟兄的一位弟兄，是从芝加哥来的医生，还有来自魁北克城的牧师，还有你们很多人认识的蒙特利尔另一边的 Petit 弟兄，还有你们认识的蒙特利尔的弟兄啊， Petrolia 多伦多来的，还有安大略。我当然没机会认识他们所有的人，但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聚会。你知道他们的确拉动这个道，一点也不急着离开，所以我们有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只是为了给他们一个真实的鼓励。我有机会去看他们正在建造的教会建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神为这事儿行了奇妙的事情。他们的人数并不算多，可能60到80个人实际上在那个会众里面聚会的，他们却建造了一座非常非常好的建筑。那些不信的人，他们都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渥太华这个城市，我被告知大约有100万的人口，他们告诉他，市政厅的人告诉他们，这个申请，他们建堂的申请，在所有的申请中是通过市政厅最快的一次，所以他们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事情给推进了，真的是好奇妙。那些律师、那些建筑商以及所有参与了建造这个建筑的人都把这事儿放在了他们心里，说啊，你们必须得继续推进这件事情，而且得要尽快的完成。于是他们在各方面都尽力的帮了他们，做了我可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甚至有些事儿不方便公开的说，他们真的是多走了一里路，就好像是说你们一定得做成这事儿。甚至当他们自己都觉得做不到的时候，说你们必须得做，他们说可是我们经济不允许。我理解，我这么说可能他们不介意，但是他说我们实在负担不起。他们自己的律师，一个不幸的人说，来这样吧，我给你开张支票，那是一张数额很大的支票，不是作为赠送给的。他说以后你们可以再还给我，但这事儿必须推进。当他看到这事儿发生的时候，他说我想这事儿确实必须得继续下去，无法停下来了。于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看见神在这背后运行，真是太奇妙了。所以为他们感谢主，跟他们一同欢喜。神对我们也非常恩典，当然我们很高兴回家了，回家总是最好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你们站起来，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直接就进入经文。我想我们就唱这么多唱诗就可以了。阿们。我们总是预备好领受到，不是吗？哈利路亚。让我们做个祷告。父啊，真是如此的美好，让人感到如此的安稳。不仅是与神的百姓同在，而是在你的同在中，知道这些人聚在这里，他们聚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可以围绕着主耶稣基督流血的道来交通，就是这位人子流血的道。我祈求你作为那位大牧者，亲自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青翠的草场上使羊群得着喂养，也赐下清凉的水让渴慕的人来喝，使我们在你的同在中得着更新。哦神呢，我祈求让撒旦远远的被赶到营外。哦神呢，使我们在这里满有安息和平安。主啊，当我们今晚围绕着你的道交通的时候，高摩我们每一个人，高摩我来说话，也高摩众人来听。我们为每个人感谢你，就是一切在我们中间的人，祈求你有特别的方式祝福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这样祈求，阿门，阿门。往下看，真好，你呀，艾迪·沃金斯和姐妹，神祝福你们。我们也许会习惯这样子事儿的。Jack Aguirre 弟兄，我看到。好的，好的，看到他真好，知道他已经搬家了。我们是在直播中看到的，你的母亲也在这里，还有 Phil 弟兄，我们为此很高兴。神祝福你和你的决定，阿们。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22章，我们要从第七节开始读。路加福音22:7，在今晚的聚会中，我相信主会帮助我们直接进入对周日的预备。我今晚要讲的是预备，为被提的预备。所以我们之前讲的是为被提而受膏，现在是为被提而预备。我相信主必定会有一些东西一直在我的心里运行，我也想为周日早上铺一条道路。我们要从路加福音22:7开始。除教节需在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他对他们说，看哪、啊、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师傅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一间楼上的大房间，是摆设好的，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12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渴望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 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拿起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的国来到。我还有一段经文要读，但我要稍后再读。如果可以，请你们再翻到《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也许我要先读出来，然后稍后再讲到它。第七章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向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众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向耶和华预备自己的心，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神祝福你们，你们请坐。我们首先在路加福音的经文中看到，耶稣吩咐门徒们去预备逾越节。那你们必须记住，耶稣已经，圣经说他照常例在安息日进了会堂，这是他的习惯。耶稣遵守了旧约的一切律法，他并不是靠律法活着，但他遵守了律法。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他成全了律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照常例进了会堂。所以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你们说，这并不是他的第一个逾越节。他过过逾越节，他从小被养大，每年都过逾越节。他知道什么是逾越节，那些门徒们也一样，毫无疑问，他和门徒们一起也过过逾越节，因为这是一个每年都要守的节期，所以他们很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但这次的逾越节却不同，这一次的逾越节汇聚了旧约中一切的预言、预表和影子，一切在这一刻都汇集成一个伟大的高潮，因为这将成为一切所说出来的事情的应验，从说出来起一直来到这一刻。所以耶稣说，我渴望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他告诉门徒们，你们去，你们会遇见一个人跟着他，他会到你们，带你们到那家的奴人那里，他会只给你们一间楼上的房间等等，你们就要在那里预备逾越节。他们平时也预备逾越节，但这一次是他们预备过的最特别、最特殊、最重要的逾越节。这些门徒们，我可以这么说，虽然稍微有点大胆，但我要说，门徒们其实并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和他们的主过这个节。他们并不知道，主知道，但他并没有告诉他们，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们过逾越节。但他确实说了，他对他们说，他拿起了杯来祝谢了，说，你们分着喝，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的国来到。毫无疑问，这对他们来说是有点奥秘的语言，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逾越节，这是不同的。否则门徒们就会有不同的心态来对待他了，因为经文说，即使耶稣开始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的时候，他们还在讨论谁会出卖他。就在同一个段落，他们当中就争论了，说谁是最大的。我不认为他们会有这样的心态，如果他们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在这之后，我们的主将被残害，仅仅几个小时之内，他就会被剥去衣服，赤身露体，几个小时之内他就会被带离我们，他们的心态肯定就会完全的不同了。但现在我想讲一讲为被提而预备，因为我 我已经感觉到，我不知道我是在对多少人讲，但我感觉到一直有些不同的事情是神正在我们当中做的。我想直接讲到这一点，可能有很多人没有察觉到，没有感觉到。我认为也许我应该比任何人都先感觉到，但我已经在这道中感觉到了，我已经在神处理信息的方式中感觉到了，我在其他人的谈论中也看到了，我看到它就像一股清新的气息，一种新的搅动。那我相信在我们真正从中得着益处之前，我们需要进行自我省察，不是批判性的省察，而是一种自我省察，检查我们的内心，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说你为什么朝这个方向运行，你为什么这么搅动。如果你感觉到了这种搅动，我确实知道你们很多人已经讲过了，不仅仅是我讲到的聚会，而且是其他弟兄的聚会中所讲的道，传道人所讲出来的那些被说出来的东西，深深的触动了你们，深深的撼动了你们，你们记下了笔记，打了电话，留了语音信息等等各种各样的信息，为了让我知道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是神正在你们的生命中做的，正在搅动你们的心。我相信我们需要抓住这一点，我不相信我们应该只是坐在那里，这正是我今天的信息一直持续到周日。我不相信我们应该只是往后一靠，随便的来聚会，我们总是来聚会，我们活着我们的日子，我们总是过着我们的日子。我认为我们应该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重新省察，你想让我做什么？我需要重新安排事情吗？有些事情是需要我自己亲手做的吗？那当撒母耳，当他说出这段话时，那是有一些背景的，这一段话是有背景的，或者说是一段经文。我只想要给你们讲一些背景。以色列即使他们是神的百姓，即使我们是神的百姓，他们是被拣选的，你们是被拣选的，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对问题免疫，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免疫，他们甚至会被掳或者做错一些事情。所以如果你们能记得，当撒母耳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来了，我希望你们年轻人，特别是小孩子们，在周日的时候，我要若主许可，我要讲讲关于约西亚的事情。一个非常年轻的人，8岁就做了王，在他16岁的时候，他只是做了一些，我甚至不想在这上面花时间。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年轻人，对神有极其热切的心，正因为如此，他的心确实预备好要服侍神了。但那个时候以利已经成了老年人，撒母耳刚刚来，被他的妈妈留在圣殿侍奉神。神向撒母耳显明了自己，告诉以利他的事工基本就结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知道具体过了多少年，我还没有查资料看看是多少年过去了，但随后以色列来和非利士人开战了，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大型杀戮。圣经说在那场战斗中有3万步兵死亡，3万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以利的两个孩子也被杀了，因为他们作恶，他们也都被杀了。神的约柜被夺走了，一个人逃了回来，告诉城里的百姓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可怕的屠杀，约柜被夺走了，以利两个儿子被杀了。以利听到了骚动，说发生了什么，使者来告诉了他。以利98岁了，他是个身体沉重的人，他向后倒下，摔断了他的脖子，于是他死了。这一切几乎同时发生，他一个儿子菲尼哈，我估计是这么发音的，菲尼哈的妻子正要生孩子，当他听到约柜被夺的消息时，他生下了这个孩子。你知道他并不是，他经历的悲痛和以利经历的悲痛并不同，他的悲痛不是因为他丈夫被杀了，而是因为神的约柜被夺去了。这应该给我们一些提醒，神的荣耀，如果那个离开会众，如果他离开这里，你们聚会的地方，你应该比亲人去世更加担忧，应该比亲人离世更加担忧。他的丈夫被杀了，她也生下了孩子，有人告诉她说，你欢喜快乐吧，因为你得了个男孩。她说她的名字要叫以加伯，意思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一切都发生了，以色列现在神道的约柜，神的道离开了，落入了非利士人的手中，并且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他被放进了另一个人的家中，由他来照管他。圣经说人们一直在哀哭，他们哀哭了。你知道哀哭的意思是哭喊，是悲伤，他们一直在哀哭，因为约柜不在了，不在应该在的人手上，不在神的掌控之下，而是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圣经说有很长的时间，20年之久。现在我们来，他们来了，撒母耳说，因为他们一直在哀哭，他们陷入了如此深刻的悲痛和忧伤中。撒母耳就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向耶和华，你们全心全意，那就要把外邦的众神还有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现在我想今晚带给大家一件非常非常值得思考的事情，一样扎心的东西。那些被拣选的神的百姓，以色列在哀哭呻吟悲伤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事实上是约柜不在了，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他们却仍然留着亚斯他录，还供奉其他的神在他们家里。那些神在他们家里做什么呢？当他们已经意识到荣耀都已经离开他们了，神的荣耀都不在以色列那里了，约柜都不在这里，神的道也不在这里，然而他们家里面仍然有那些神。很多的人从不开始自我省察，直到麻烦来了，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我可没有同样的自信，我为很多人祷告过，处于生死关头的人，或者当他们听说某个终结的情形临到时，他们才会想转向神，或者家庭遭遇灾难，或者意外发生，突然间，哦，我要失去我的孩子了，我要失去我的妻子，我要失去我丈夫了，我真的想要向神迫切起来了。他们才开始省察自己，把事情理清了。他们为什么不提前这么做呢？你们能说阿们吗？提前做呀。我们为什么不提前查验我们的心呢？他说，你们若将这些外邦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并预备你们的心来侍奉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就会将你们从非利士人的手中拯救出来，预备 是要坚固，要稳固，预备你们的心，并不是仅仅来教会听着。我不想要贬低我们在这里做的，但为神预备你的心，并不是仅仅来教会，仅仅参加一场非常特别的聚会，这跟你拍手无关，与你挥手无关，它关系到你实际上要亲身的做某些事情，你要查验自己的日程。你说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祷告，我没有时间读神的话，我没有时间来敬拜神。撒旦正在侵入我的生活，我必须得做出一些改变了，真的去做一些改变。预备就是要坚固，要稳固，要被建立，要做好预备并安排妥当。现在这是我要问你们的一个问题，我提过，我提到过戴利西摩，就是那个黑人弟兄，他是阿苏萨街的牧师。我只是随便提过一次，当他看到圣灵降在了人们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并开始说未知的方言的时候，而他却没有领会这个，他就开始祷告。这本书里是这么说的，我读到过，他每天为此留出五个小时来祷告。那你可能没有这个，我只是在讲他所做的，不是要给你们带来定罪感。我是自己都没有每天祷告五个小时专门的祷告，但他每天留出了五个小时专门要祷告。当我读到那点，神在感动我的时候，我在思考正在发生的搅动，搅动已经发生了，我感觉到那个搅动。我在说，主啊，你想对我们说什么？你想在我们教会里做什么？我不相信只是你知道完全的做我们一直在做的那些事，我相信神能够接管一场聚会，我相信超自然的事情。然后突然想到，我想如果那个人做了那件事儿，就重新安排了自己的生活，重新安排了他的日程，把领受圣灵的恩赐看得那么重要，那我们更应该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自己是要进入被提的人，你跟我应该做哪一种的预备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一群正在被提的人，我相信当这一点深深地印在你每个人心里时，在场的每一个人，无论年轻还是年老，都要意识到被提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一刻发生。那么当那一刻来临时，你希望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那就是你现在应该处在的状态。从早到晚，所有醒着的时候都应该预备，为被提预备。他说，撒母耳对百姓说，你们要预备你们的心。我总是有点犹豫，如果我感到有点小病或者某个突发状况，我并不总喜欢提这些事儿，因为总有人把各种的疗法送到我这儿来，有的时候他们会被放在我家门口我的门廊上面，我把它收进来，各种各样的建立，你需要这个，你需要那个。所以不久前我在这里说过，谢谢你们，我全都给吃下去了。我真希望这些不会和我吃的东西冲突，如果这算是滥用药物的话，我可能会被指控了，因为我全都给吃了。这一定很好用吧，这些人都吃过了，我就咕噜咕噜的都给剥开了，我就给吃了，我一定是被维他命化了，虽然没有这个词儿，现在有了。但这些药，这个那个，你需要把所有的毒有的时候从你体内给清除出去，你需要服用这些排毒的东西。我告诉你，那些东西太难下咽了，简直太糟糕了。 我说不，我没觉得我里面有那么糟，我真的没觉得有那么严重。但是我看到人们那么执着要清洁他们自己，把所有的毒给排出去，甚至感觉到那些东西都从他们的毛孔里排出去了。天哪，他们变得好健康。我就开始讲，这其实就是萨姆尔说的，把这些东西从你心里除掉，把一些毒从你心里清除出去，把邪恶的欲望，把那些虚假的敬拜都清除出去，从你心里清除干净，预备你自己，建立自己，持守住它，不是昙花一现的事情，不是今天有了明天就忘了，不是说我现在要变得很属灵，我们真的要服侍神了，接着过了2周以后，连自己说过的话都忘了。不，我认为我们应该持守住我们的誓言，持守住，改变我们自己的方向，持守住。你能说阿们吗？内在的洁净是必要的，洗净是必须的，我真的相信这一点。我这么说是为了我自己，为我的家庭，为我妻子，为我的家人，因为我们自己在家也讨论这个问题。我和我妻子有过很多的对话，我只是认为我们想要对神的灵有回应。那关于被提，我稍微讲一会儿。耶稣在变相山上，门徒看见了，他说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使徒保罗，第一个教会时代的使者，他说他去了那儿，他被提到了第三层天，看到一些无法言说的事物。我们的使者伯拉罕弟兄越过了时间的帷幕，描述了那里，说得很详细，你可以去读一读。我认为如果你还没读过，你就有责任去读一读。因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明白，如果一个人对某件事儿并没有认真到一个程度，说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他怎么可能去预备呢？一旦我决定自己要去某个地方去旅行的话，我就会去了解了。我会去了解那里的天气情况，天气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想知道我们该穿什么。我想尽力了解那里的住宿情况，我想了解那里的道路情况怎么样，谁会来接我们。我想把这些事情安排妥当，因为我希望少一些的突发状况，而不是多一些。我一会儿就会回到这个话题，但耶稣讲过了他，使徒保罗讲过了他，然后这个时代的使者也讲到了他。神，这是伯拉罕弟兄在越过时间的帷幕中，他提到的其中一件事。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想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不想都堆到星期天的聚会上。但他讲到，就在他妻子去世的时候，还有他的小女儿沙伦玫瑰的离世，他真的是失去理智了。他说，实际上，他说那就是他的克西玛尼，他简直被撕裂了，撕成了碎片。他在经历一场克西玛尼，呼求神，撒旦立刻就站在那儿说：“你祷告了，现在你的祷告去哪儿了？”现在他在哪儿呢？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呼求他，你祈求他，你求告他不要带走你的婴孩，他却不听你。现在你的神去哪儿了？他说他经历了他自己的克西玛尼，然后他把手放在小婴孩身上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看，有的时候在生命中我们并没有真正的预备好去经历这些事情，但我现在的重点是，我并不相信我们应该等到这样突然的事情发生时才突然变得认真起来。他已经献上了他自己，他已经站在正确的立场了，他要带着他走过去，即使撒旦遇见了他， 就在他的克西玛尼中，什么都不会改变，因为他说，这是我定的目标，我已经定下我的方向，这是我前进的方向。保罗说了这些话，他对提摩太说，因为我已经预备好被献上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信心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的离世，我正预备好要离世，这个离世它正在被解开。他的离世在希腊文中像是就像一艘船被解开了缆绳一样，绳索已经被放开了，他可以出发了，他可以开始他的旅程了。而且他不仅仅是被解开了缰绳，也是从生命中被释放，或是从束缚中被释放。但我真正喜欢的意思是他废除了律法，被解开，被废止。我们的背提就是万有引力的律失去约束力的时候，我们的背提就是必朽的律失去控制的时候，我们的背提就是我们所竭力争辩的一切将消失的时候，我们的背提是撒旦对这些身体的死亡统治结束的时候，我们的背提就是死的律将不再存在，它将没有任何权势，它将不再对我们有任何的掌控。而我们今天被许多的律束缚了，而这些律将被打破，换句话说，我们的背提就是这些律被废止。当我看到这事件的伟大时，我只是想，我要诚实地对你们说，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和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更加认真地看待它。当你听到这信息，你听了那个辩明，或者比辩明更大，你听到神的道揭示人心里的秘密，记住，我在过去的几周讲过，那就是复活的迹象。在这一代人当中，我们已经有了复活的迹象。当那发生时，不要只被伯拉罕弟兄叫出某个人这样的事情等等吸引了。今天我听了一篇，我只是感到惊奇，但所有的每一次我都说，这复活的迹象，神正在显明。我不知道对别人有什么意义，但他正在指给我看复活的迹象。这具有如此的特质，有如此的能力，如此有力的证实了这个声音借着复活的迹象，弥赛亚的迹象，它应该对我们有巨大的意义，对一群相信他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意义。我们说这复活的迹象，复活的迹象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这里，复活的迹象，这位基督他已经说了，他已经如此清晰地说了，不应该有任何的谬误，我们不应该有所保留地去相信他。他说，如果你相信，你就会去做。经上说，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圣灵的律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所以我问这个问题，我们应当为我们的离世做怎样的预备？你可能说，如果它不发生会怎么样呢？如果它真的不发生会怎么样呢？让我告诉你，你并没有浪费你的时间。让我告诉你，你永远不会后悔你所做的。有人可能会说，哦，我们应该自我省察，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衣柜，留意我们怎么穿着，留意我们怎么说话。你知道，我对我妻子说，来这儿的时候，有时候我会从我妻子那里听到她的想法。 我说你知道在经上他们有这样彻底的洁净，甚至得让祭司去检查他们各家的房屋，把这些神像扔出去。所以我想知道人们会怎么说。我对我妻子说，人们会怎么说呢？我说，哎，大伙们，这是神的道，我们要进你们家检查了，确保你们家没有那些邪恶的神存在。如果我们发现任何 DVD 或者说任何的 CD 还有一些不该存在的东西，你们可以来检查我的家，如果你愿意的话，一些杂志、一些书，我们都要把它挑出来。你会说那是我的家，我会说那是老底家，你会说那是人权，你对我家没有这个权利。但在圣经里他们有权利的，他们直接走进去说，嘿，这个得扔掉，事实上我帮你个忙吧，我给他烧了。你们听上去几乎都同意这一点，哈利路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简单的事，你们不介意我今晚花点时间慢慢给你们讲吧。我们可以说这只是简单的事，但你知道在圣经的某一处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今晚不打算细讲，这正是他们所做的。现在撒母耳把他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他说你要全心归向耶和华。到了心这里那是更难的了。你可以进来，如果你发现一段的音乐或者什么东西，你说嘿，这个得扔出去，我就说你得扔了，我说神祝福你，你赶紧丢掉吧，越快越好，我都不知道它在哪儿，没问题。但你涉及到心的时候，那就比较严重了，那就不同了，你真的就踏入一个敏感区域了。哎呀，没错，但是我的感情被伤害了。哦，所以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理由，心存怨气吗？或者对某个人某个事儿怀恨在心吗？记仇吗？这是我们应该真正检查的，我们应该检查我们自己的心，每一件事都完全清晰了吗？我们心里的一切都和神和好了吗？没有错误的欲望，没有错误的感受。哦，比上次安静一点了，但我相信你们是认同的。伯兰弟兄在这篇信息《先生，我们愿意接耶稣》这篇道中说，无论你是家庭主妇还是传道人或是执事，或者在神眼中你是什么，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要做，所以让我们全心全意的去做。所以我并不是在对某些伟大的属灵的带领人说话，也不是对教会里有高知名度的人在说话。我不在乎你是什么，我不在乎你认为自己的地位是什么，他们都很重要。先知说我们都是孩子，这里没有哪个家庭主妇应该看作比执事更低微，职位不同但都是伟大的职分。如果你是农夫就做最好的农夫，如果你是牧匠做最好的牧匠，无论神引领你做什么你就做到最好。如果你是学生你就做最好的学生，这有什么错呀？要活出公义、圣洁、圣敬虔的生命，你永远不会后悔这些事情的。那有一个妇人，伯兰弟兄曾对他说过话，或者说应该是一位弟兄，他说，亲爱的弟兄，他说你正在受苦，我看到你面前有一位医生，你刚刚接受了检查，我相信你需要做手术。那这是一个复活的迹象，它不仅仅是某种的辨明或者揭示心中的秘密。他说你正打算马上做手术，他停了停说，不过我感觉到你为另一件事儿做了预备，你刚刚得了救，刚刚归信了，这是最近的事情。这个人虽然他生了病，但他定了意要做其他的预备，说我需要与神和好，我需要得救并归信。他说你做了那种的预备，你刚刚得救，你最近归信了，因为他说你穿的是同一套的衣服，同一套衣服。他就站在那儿，他说 当你将生命交给基督的时候，你穿的就是那套衣服。我喜欢这样的先知，你不喜欢吗？然后他说，对不对？他说，弟兄，你不要害怕手术，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为你做了预备。Hallelujah！ 我真觉得这是太美好了。你在心里做了预备，你将你的生命交给了基督，你顺服了，你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你归信了，你做了预备，不要害怕，耶稣已经为你做了预备。我说那太奇妙了，这是一个蒙福的想法，我本可以在这个想法上就结束了，但我还没讲完呢。在经文中，保罗在希伯来书中说，他说你们却是来到锡安山。你或许会想，我为什么现在说这个？你们却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也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无数的天使。约翰在启示录第十四章中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144,000人，都有他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使徒保罗说，你们却是来到锡安山，你们不是在西乃山，你们不是在尼泊山，就是摩西被带走的地方，也不是在加密山，以利亚遇见挑战以色列的人的地方，我们甚至不在变相山，我们不在橄榄山，我们不在哥哥他，但我们在锡安山。先知说，那就是道发出的地方，我们就在那儿。如果你还没有，我确定你已经，但是你意识到你所在的地方是神的道发出的地方，你说我是何等的蒙福，因为你们来到了锡安山，你们来到了一个地点，来到一个地方，神的道是从那里发出来的。今天我想到这件事，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跑题了。我想着我们正在爬上山，你们年轻人再唱一首歌，我正在爬山崎岖的一面，我不确定我是否喜欢那歌里面所有的歌词，因为它也许说的是陡峭的一面，但这并不是说我只是在试图去找通往神的路，或者是希望自己能找到神。我们正在攀登的山是一座我们不断听神的道的山，所以我想到爬山这件事情，我们是在爬一座山。我突然就有了这个念头，希望你们不会觉得这太幼稚了。我想到了那些登山的人，我在国家地理杂志看到他们的照片，他们站在某个山峰的顶上，几乎要被风给吹下去了，只是为了在那里插上他们的国旗，或者留下一点标记。很多人被问到，你为什么要爬这座山？很多人说，因为他在那里啊，我听过很多次，也读过很多次，因为他在那里，所以我就要爬他。我自己也爬过不少的山，我和布兰弟兄一起爬过，有些地方确实非常的危险。我自己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欲望想冒着生命危险去爬山，但我确实读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关于某些登山的人。于是我就在想，我想看看他们为了爬山做哪些的预备，他们为了爬珠穆朗玛峰做了哪些预备。于是我就在谷歌上查了一下，你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我首先找到的也是一个很长的清单，你们都没时间听我读这个清单，那只是他们为了预备爬珠穆朗玛峰所做的预备清单。那山全是灰和岩石，我就想这些人，他们把自己如此的完全的投入进去，只是为了攀登这地上的山。而我们在这里，我们或者相信或者不相信，我们正在预备为了这个身体的转变，为这肉身的转化，为进入不朽的维度做预备。有另外一个身体在等着我们，这一切已经被告知我们了。我们有位先知说，我去了那儿，我掐了掐我的手，他是这么说的吧？他说我咬了咬我的手指，他是这么说的吧？他说我看看自己的身体，他离他只有20英尺到25英尺或者更近。他说了吗？他说了，他实际上就在那儿。现在问题是，你真打算去那儿吗？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为去那里做了什么预备？我们为这件事情做了什么预备？哦，你可能会想，我可以慢慢来，继续来教会，懂我的意思吗？其余的时间都用在世俗自己的日常生活上。我并不是在定罪这点，我只想对你们说，也许我们应该敞开自己的心，敞开整个的头脑，问问我们自己，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确实应该有些预备是我要做的？这里我只提其中一小部分，需要一些必备的装备，氧气罐5到7个，31个瓶子用来收集冰雪以及以便融化的袋子，还有湿巾用来清洗身体。湿巾会冻住，所以你需要把它们放在帐篷里一起睡，如果他们要派上用场的话。你还需要卫星电话、双向对讲机，还有脚用的爽身粉。嘿，这只是第一小段的清单。我就开始想，我们正在攀登的这座山，我认为你知道，很多的人别误会我的意思，但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你的手机比在山上的双向对讲机用的都多。我看到人们整天的在手机上，他们的手机用的很好，但你叫他们去祷告，他们就挣扎了，我该说啥呀？就像你用手机聊天呀，你用手机和谁聊天呢？哦，我和我朋友聊天，但这是你的神，这是你的父，跟你的父亲交谈有什么困难呀？我舌头打结了，又是时候让你的舌头给松开了。哦，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信息，你可能觉得它是，但它绝对是及时的。没错，它绝对是切中要害的。你们的双向对讲不应该有任何的问题。如果你计划爬这座山，如果你盼望身体的转变，我们必须有个良好的连接，频繁的连接。信不信由你，我接下来会在讲道的过程中给你一些引文。在听主的声音这篇信息中，伯兰弟兄对我们说，如果你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向他求，然后安静地站立，这是其二。第三，留心听他要对你说什么，只要敞开你的心。第四，然后第五，求问主耶稣，这事如何呢？哦，你们好安静啊，这实在太深刻了，如此的深奥，你可能会错过它，或者它可能溜过去。它其实很简单，那正是问题所在。如果你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第一步是什么？向他求。第二步，然后安静的站立。我们经常陷入到一种紧张的慌乱当中，因为我们需要从神来的答案。哦，需要一个从神来的答案，我们整个人都紧绷了。那可不是从神那里得答案的方式，向他求。这里有一个从神那里得了许多答案的人，正在给我们真正的忠告，向他求，然后安静的站立。接下来要听，看他对此会说什么。只要敞开你的心，主耶稣啊，这事儿如何呢？只要待在那里，如果他第一个小时不回答你，你知道接下来是什么？那就再等5个小时。如果他今天不回应你，他明天就会回应你。如果他这个礼拜没有回应，他下个礼拜就会回应的，留在那里，直到他回应你。阿门。圣经说，我们应当带着真实的心，以充足确定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心中罪恶的意识已经被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在以弗所书中，然后他就洁净并成圣了，借着水和道把教会洗净。以弗所书对应约书亚记这篇信息， 现在我们所讲的是伯拉罕弟兄说到他们的旅程以及他们如何承受应许之地。他说那就是信徒来到的地方，他来了首先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然后借着水被分别出来，借着道的水得洁净，相信主耶稣基督，接着因信称义了，借着与基督借着基督与神和好，成为参与的人，受洗汇入基督的名，把他放入这段旅程。你得到了吗？他说进入旅程之后，然后他就成为寄居的，成为客旅的。他在旅途中去往哪里？去神曾经应许给他的地方。当我读到这些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事实，这一切对我来说有了新的深度。你知道，当我读到这位有经验的登山者的指导，他几乎爬过了所有的海拔8000英尺以上的山峰，他爬过那么多的山峰，他在给他们指导，他告诉他们说，会有这样的时候，你甚至无法洗澡，因为天气太寒冷了，太严酷了，你必须得提前预备好自己，好维持基本的卫生和清洁。而这些人只是为了爬那座山，就去攀登一堆的岩石。而我们呢，我们周三来聚会，周日来两次，平日也把自己奉献给神，听主的道。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做更多的预备呢？是的，我们确实需要。我认为我们应当认真地省察我们的自己，说清点一下，当神与你交通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我知道一定有一些人，因为我和你们谈过，你们说我感觉到了，我觉得了神对我做了些不同的事情，我感觉到那种的搅动，我感觉到圣灵的那一阵风，它是不同的。在最近的几次聚会中，过去的6个月，过去的1年里，我听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有的人说这一年真的很不同，有人说最近的6个月，最近的信息里，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哪个阶段，无论是哪个节点，我想对你们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对我来说可能是某个时间，对你来说可能是另一个时间，但当那个时刻来到时，也许就是今晚，你说神正在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对我说话，我要说，那你就要全心的转向他，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鉴察我的心，哦神啊，你能说阿们吗？听听这些人，然后他们说到了食物，那种的食物你为这个旅程预备的，这不是随便的走走看看观光，他们要攀登一座创纪录的山峰。他们的食物多半是袋装的加热餐食，还有大量的饼干巧克力。按地红说过这话，不是挪亚做的，也不是摩西做的，他们是榜样，我们看见并读到了他们所做的，但现在是神应许了要做的事情，他是那个时代的道，他是给那个时代的食物，在卫斯理的时代那是给那个时代的食物，在路德的时代那是给那个时代的食物，而今天我们有新鲜的食物。我的朋友们，我不认为我们的食物应该是旧的，我相信我们应当有新鲜的玛拿。我们在喂养羊群之前应该预备这样的祷告，喂养羊群，给他们水喝，从源泉给他们新鲜的水，并赐给他们对道的渴慕。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不应该带着许多的缠累，心思如此的沉重，我们应当在来到神的殿时先预备好自己。伯拉罕弟兄明确地说过，你应该来安静地坐下读圣经，或者祷告，或者走到前面安静地跪下预备我们自己。现在你知道走廊上满了人，你知道女士们和孩子们在聊天，你知道 年轻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事儿要做，他们坐在外面，这些只是一些小小的外在表现，这是为神的话做预备吗？我说不是，这不是正确的做法。你可以安静的，不能再安静了。我认为你应该在这里预备好你的心，迎接神的话。然而当你进来的时候却说，可是你知道这次聚会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那要归因于你们中的一些人了，不能归咎于传道人他们一个钟头又个钟头的长时间祷告等候神，也不能归因于那些等候的弟兄。我们整个意念都专注了，我用了许多个小时，今天我就花了6个小时单单的等候神降临，去查考，撇下我的妻子，撇下其他的事情，甚至尽量都不接电话，要来这里做预备。这是我要经历的预备。我并不是来这里，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锻炼的，我来不是来这里讲一篇道，有更重的责任在这上面。如果相信这个信息，相信我们需要围绕着人子流血的道来交通，这是何等庄严的责任，站在讲台后面带来这个时代的道，这个时候的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带着这样的强调传讲。当你读到这些事，当你听到这些事，他们所说的辩明，我听到一位弟兄说，当我们在那里说这是辩明的恩赐，辩明的恩赐，我站起来说，你知道吗，那并不是辩明，这是道从器皿里，从先知的口中说出来。朋友，这不仅仅是辩明，我们得到的。当他对一位妇人说，你有麻烦的原因是因为你得了癌症，在你的口腔里，胃你的左边，我告诉你这很具体。他说这些话不只是为了满足他，他告诉他是为了让他知道神就在那儿，神知道他的状态，神在现场。当你听到这些时，我们应当说，对我来说这就是复活的一个迹象。当你看到复活的迹象，你就知道那是被提的迹象了。我们怎么能在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迹象都被强调了之后，却坐在这里没有意识到被提可能会发生呢？我们可能经历身体的转变，瞬间改变就会到来。你说如果它不发生呢？那你最好为它做好准备。你为它做好准备，你永远不会后悔的。即使它很久以前都发生了，你也能活出这样的生命。你会说，我真高兴我听到了这样的信息，我真高兴我们的牧师用这样的力量和他心里的负担传讲，他就改变了我的生活秩序。你永远都不会后悔的。你说，我听了那些聚会，我让我自己开始行动了，我做了一些事情，我查验了我的心，我查验了我的家，我查验了生活中的秩序，它就改变了，因为我所听到的。你会为此而感恩的，我们会在另一边见面，彼此拥抱，你会为此感恩，我也会为此感恩。阿们。哈利路亚。它是这个时候的食物，我喜爱这点。你必须得有攀登的器材，如果你想登得更高，你必须得有攀登的器材。那个人说，他们必须得有安全带、冰镐、其他的装备、夹具等等等等，还有绳索。他对人们说，他对人解释说，他只能向前移动，但不能向后移动。我想赞美神，那正是你我需要的器材，某样能够让我们向前向上移动却不会让我们倒退的东西。我已经勾住了什么了？你们已经勾住了什么了？他不会让我们离开的。赞美主，赞美主。你的脚需要穿上平安福音的鞋子。就剩几分钟了，我得快点讲完了。还有衣服，你要进入那严酷的暴烈的天气。衣着，你怎么包裹自己至关重要。让我告诉你朋友们，我们的衣着也至关重要。我看见天使说，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 他蒙应允得穿洁白的细麻衣。朋友们，让我对你们这么说，我不想让他听起来像是工作的讲道的信息，但确实有一些工作参与在里面。他并没有说，如果你忠心，你加入 Cloverdale 圣经之道教会，你做个好的稳定的市民，好的信徒，你参与交通，你付你的十一奉献，你做了这些，你忠心的过了这些呢，过了这些年，这很重要。但经上没有说这就是我们穿上细麻衣的方式。细麻衣是圣徒的意义。圣经说我们的父亚伯拉罕他得蒙应允，他信神，这就被算作他的义。我做了一些研究，我之前提过，我希望你们仔细听。这些细麻布，据说这种的细麻，他们有那种细麻，它来自远东，确切的说是中东。据说这些麻布如此的精美，如此奇异的美丽，按重量它的价格超过了黄金。这些麻布如此的昂贵，我可以告诉你，麻布，那细麻布，耶稣基督心腹所穿的细麻布是非常昂贵的，因为它是从我们心里的手出来的。相信神的道，相信神的道是有代价的，真的，它是有代价的，它需要付上点什么。有一个人他来找传道人，当他接受基督的时候，他又困惑了，觉得也许必须放弃了。他说，我担心的是这会让我失去太多了。那位有神的智慧的传道人说，你说的完全正确，他会付上你的一切，你必须得为此做好准备，他会花掉我们的一切，拿走我们的一切，但我们去得到一切。亚当和夏娃被血淋淋的兽皮包裹，亚伦和他的儿子穿的是祭司的圣袍，以利亚披着先知的袍子，其他先知以及那些悔改的人披麻蒙灰，施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圣经说天使在墓地穿着长长的白袍，耶稣在变相山上穿的衣服，圣经说衣服洁白放光像日头。那大淫妇她穿的是紫色和朱红色，但耶稣基督的心腹穿的是公义的袍子。朋友们，我告诉你们，我们无法登上这座山顶，除非我们有义。它并不是我们的义，但有样东西，那是它的条件。如果我们必须相信在我们时代传给我们的道，相信它，不是头脑的认同，而是去相信它，去实践它，去遵行它。阿们。所以就需要一些的训练。我发现我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长时间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出徒了，他总是需要一些训练。他们说要爬这座山，你必须得提前计划。我今晚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讲，对这群会众说，我相信神一直在做一些特别的事，至少是对一些个人。我今晚就是对这些人讲，如果他还没有发生在你身上，那也许就在今晚，也许在周日，也许在家里，也许在你听信息的时候，也许是事情会在你心里开始搅动，你会说这次不同了，这不一样了。你们中有多少人感觉到了不同的运行？谢谢，我非常感觉到惊喜。我有很多，你们很多人对我说了这事儿，这也是我往这个方向来的原因。神要我们采取可见的行动，你现在甚至 可能还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在我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我问我自己，是什么人们会想知道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我只是从个人角度对你们说，我和路德姐妹在飞机上谈过，我们今天又谈了一次。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我开始想到伯兰弟兄所说的。当我们看到，他说，当人们看到自己生命的尽头，我并不是在讲生命的尽头，我其实是在说从这个地方离开，进入到另一个维度。我必须对你们诚实，如果这是我最后一次聚会，我必须得告诉你们，我不相信只是来这里坐在这里享受聚会、拍拍手、听领唱带、试听美好的讲道、回家，然后去吃 ABC 餐厅或者星巴克或其他的东西。我不相信是仪式。也不相信是今天的次序，我并不是说这些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我相信我们需要更收紧一些，我们需要让自己回转，校准自己。只要说，我要专心的、更多的思念这些永恒的事。我要留出真正宝贵的时间，我要去听。我鼓励你们听听信息，不要像点射一样。我相信按特定的顺序听会更好，按顺序听。我们要听他说，因为他在延续一个思想，从头到尾，这只是个小小的教导，但我相信很重要。如果你把整个的心完全转向主，然后与他交谈。然后倾听，在你听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感到心里有一点触动，一点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它好像没什么意义；当你做的时候，它发生了什么，好像也没什么意义。但现在它似乎浮现出来了，你知道吗？我不会让这事儿妨碍我甚至没感觉到内疚呢，但我会把它纠正过来。我不能随心所欲，我承担不起后果。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做预备。我不想要任何东西。如果这些人要登一座实际的山，我告诉你们，当我读到他们所做的时候，我说：“哦，神呐，作为基督徒，我甚至为自己感到羞耻。这些人在预备中做了那么多的事，我却没有做那种的预备。我唯一所做的就是我将我自己投身在神的怜悯之下。但你知道。”在我们前行的时候，我们会攒下一些沉重的包袱，我们应该把它扔掉。我们攒了各种的包袱，我们应该把它扔掉。我要试着结束了，提前做计划。他们做各种的训练，补充营养。他们说到了健康的风险，并为此做计划：急性高山病、冻伤、体温过低、骨折、晒伤、心理预备。不要急于积累你的体能，要明白这不会容易的。要为大量的体能下降做好准备，要接受你在山上不会完全保持头脑的警醒。做各种各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各种幻觉都会出现。然后我们来了，开始走上这段旅程。我们以为每件事儿都会很容易，我走在轻松大街上。不，你正在征战中，你在战斗中。当事情开始变难的时候，我们不想哀嚎，我们不想哀嚎，我们不想抱怨。我们想要做男子汉，我们要做真正的女人。这件事对我来说变得好艰难，我们应该料到这一点了。我们正在路上，准备登崎岖的那一面。我可能说的有点夸张，但是我现在觉得应该需要夸张一点。最后，它也是我要结束的地方。他们对那些计划要攀登的人说。想象你自己已经站山顶上，你已经成功了。所以今晚我建议你，调动起你所有的思维能力，你应该想象你自己 已经成功了，去了另一边，你应该想象你自己和那群得赎的大军在一起。如果你无法想象自己在那里，可能你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信心。但那些人，他们必须得被人带动起来。今晚我不是来带动你们的，我不是来让你们兴奋起来的，我想让你们看看自己里面，说我要从我开始的时候开始，从那些寻求辅导的人开始的地方开始。我辅导过一些人，今晚我会像辅导他们一样辅导整堂会众。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好低落，他们如此的低落，他们非常抑郁，非常挫败。有时候我觉得我得用铲子把他们给铲起来，他们实在太消沉了。作为传道人，你得辅导他们。那些人，他们如此的挫败，经历了那么多的难处，他们有了那么多的痛苦，被折磨。你知道我问自己什么？因为我也曾自己求问过，主啊，我要从哪里开始？我们怎么处理这个情况？你要如何开始？所以我学到，你想知道我的秘密吗？我就问他们了，我想从零开始。你是神的一个儿子吗？你是神的一个女儿吗？我经常得迫使他们这么说，哦，我必须得说是呀。我说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所以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真的这么信吗？我信。嘿，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了。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我说耶稣为你受死了吗？是的，他有。他拿走了你的罪吗？是的，他拿走了。我说他拿走了多少罪呀？20%？50%？75%？像一位弟兄，他大部分的生命时间都在抑郁中。我记得他就像昨天一样，当我开始走到75%、80%的时候，他能看出来我要说什么了。他微微露出了一点笑容。我说他取走了90%，他说 no， 他取走了100%。我说那等一下，让我把这事弄清楚。你是神的儿子，你重生了，耶稣基督带走了你100%的罪，然后你还有问题？我说那好，让我再往下走一点儿。他有给你任何东西做交换吗？他拿走了你所有的罪，作为交换，他有没有可能把他的义给你了？他说他给了。太好了，你所有的罪都消失了。现在我们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重生了。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你100%的罪，他把多少的义给了你？我开始问同样的问题。20%？那现在他已经全部进入我的系统里了。不，他说他把他所有的义都给了我。我说我的天哪，这里坐着一个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所有的罪都被除去了，拥有了耶稣基督全部的义，给了你这一切，你却还有问题？他说我没问题了，不，我没有问题了。我看到了那个人，他多年来一直活在那乌云底下，你明白那种感觉吗？那听起来很简单，但他打破了压在他身上的东西，因为他开始相信这一点了。你想要相信吗？今晚如果你有困难，你就开始这么说，我是神的一个儿子，我是神的一个女儿，耶稣带走了我100%的罪，他给了我100%他的义，我接受了他，因着这个，我要越过去到另一边，我要站在那座山上。哈利路亚，赞美主。哦，感谢你主啊，这是我今晚要给你们的信息。我们只是稍微超了一小时一点，这是为周日在做准备，好吗？哈利路亚，我们为得胜而受膏了。赞美主啊们，你预备好采取积极的行动，那么周日对你们来说会是不一样的。周日的聚会对你们来说会有不同，会有不同的氛围。你采取积极的行动，说我在采取积极的行动，我把这事儿放在我的思想里，放在我的心里。 我要往那个方向去。阿们。好的，最后一段。我要走通过，我要通过耶稣，我要付上代价，无论其他人做什么，我选择这条路，与主被藐视的人在一起的路，我开始和耶稣同行，我要走完全程，我要走完全程，耶稣，我要走完全程，我要付上代价，无论其他人做什么，我要选择这条道路，和主被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我要开始与耶稣同行，我要走完全程。我现在要为你们求他的祝福。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奉你的名来到独一的真神面前，父神呢、你确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是众先知的神，你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替代物。我们今晚说，我们承认你除掉了我们的罪，你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你抹去了他们，如果还有什么未认的罪，我们有你的道，你通过你的先知传达给我们。如果我们认这些罪，你在你的道中说，如果我们认罪并心里相信，我们就必得救。主啊，今晚可能有些事情你刚刚显露出来，我祈求那个人现在就承认说，主啊，我承认这错误，愿你接过他，现在就让他落入漂白水中，永远的消失，永远被遗忘。我祈求天父，你继续的运行，继续的吹气，用圣灵的新风吹进这些人的家中，最重要的是吹进生命中，撼动人心，寻找可以做工的心。哦神呢、找到泥土一样的心，你可以放在手中塑造它。接受我们主啊，接受我主啊，我们何等的渴望，我们一直在谈论他，他也是我们家里的对话，我祈求他成为每个家庭的对话。哦神的，愿年轻人当他们回房间时，愿他们把圣经放在床边，愿他们拿起圣经，哦神的，愿他们用祷告的态度来读他。主啊，主啊，愿他们常常与你交谈，带领这些人，给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引导，我祈求赐下引导带领我们，不断的引我们向上，你是我们的引路者父啊，我知道你是道路引路的人，我们信靠你，我们完全信靠你，到我们中间来做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极其丰盛的事。任何受苦的人，任何今晚在这里生病的人，愿圣灵的风吹过会众，触摸他们的身体，医治他们。哦神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你，一切的尊荣都属你，我们把所有的赞美都献给你父啊，祝福会众。当我们各自回到家中时，我祈求保守我们在高速路上的安全，直到下次指定的时间。主啊，看顾我们，当会众向你祷告时，哦神呢、使他们的祈求被你所知。我祈求父啊，你就行动并实施大能，愿你回应会众心中的渴望，因为我们渴望更美善的事物，我们渴望义的事物。我祈求父啊，愿这一切都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单单为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祈求。阿们，阿们。神祝福你们，我要宣布解散，因为明天还有学校的事，还有其他的事。 愿神与你们同去，彼此温安。我们主日再见。阿门。Amen.